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我是叶明道。你现在正在学习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课程。记得我在上一课已经开始给他讲到了19世纪的宣教事工了，我也提到过我将会用三节的时间来讲这个阶段的宣教发展。在上一课我首先解释了宣教事工突然蓬勃发展的原因，那第一是浪漫主义的兴起，第二是远洋航行的成功，第三是其他宗教的衰落，第四是基督教教会有了大的复兴，第五是众多差会的成立，第六是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的兴起。然后我也介绍了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的生平，威廉·克里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他忠心服侍40年的印度这个国家，他的影响一直扩散到英国，直到欧洲、美洲啊！无数信徒因为他的呼吁和勇敢的榜样而得到很大的激励，从而踏上了宣教的道路。好，今天我就会讲19世纪这个时期的第二讲了，我将会集中给你讲一讲宣教是在亚洲远东的宣教事业。那首先我会简略的给你介绍亚洲远东的宣教情况，然后我的重点仍然是在这个时期来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传教士。我先讲第一点，亚洲远东的宣教情况。亚洲远东的宣教情况，亚洲远东的宣教工作并不容易开展呐。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政策全是闭关自守，不欢迎基督教的传入的。19世纪中叶之后，基督教的差会才可以进入日本，韩国的门户开放那就更晚了。1865年才有第一位宣教士进韩国。那么至于中国呢，虽然他对基督教的反对很激烈，但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却在19世纪初就已经可以进入中国了。那个时候只有广州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是开放的，可以让洋人和宣教士居住，所以当时宣教的工作也只是限于这两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些东方的国家会闭关自守的呢？等我们探讨它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那是由于一种民族优越感，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非常自豪骄傲，会把外面的人呢、统统看成是还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甚至叫他们洋鬼子。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啊，哎呀，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了，远远超过世界其他的国家民族啊，所以中国人呢、是很难接受西方人带来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了基督教咯。中国的文化与宗教都有它很独特的东方色彩啊。从第6世纪汉代开始，儒道两家的学说兴起了，再加上佛教在主后的第1世纪传入了中国，儒道佛就成为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主流体系。这些体系再加上民族优越感，使基督教的传入非常困难基督教的东传可分为4个时期了，以中国为例子吧。第一个时期是在第7世纪景教从波斯传入，那是基督教来华的开始了。景教虽然曾经遭遇到重大的迫害，但是教会仍然可以保存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时候，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时候，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可惜啊，在明朝建立了以后，教会完全不能再留在中国了。那么第三个时期呢，是在16世纪方济沙布略和利玛窦来华的时候了。这一次他们站稳了脚， 在凌厉的迫害之下仍然存留。好了，到了第四个时期了，在19世纪初期，马礼逊来到我们中国，他是改革派的基督教所派出的第一位到中国的宣教士。那个时候中国仍然没有开放啊，中国政府为了禁止鸦片的进口，就下令封闭海港，禁止对外的通商。中国人对西方的洋人非常仇视的，外国人要在中国生活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啊。马礼逊是第一位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他曾经向神祷告，求神把他安置在这个最难，而且是按人看来是最没有把握、最难有果效的地方。神听了他的祷告，让他在中国熬过了25年。在这25年里头啊，他引领信主的人不到12个。马礼逊在1782年在英国出生，15岁信主之后就开始关注海外的宣教事工了。他母亲却是大力的反对他做宣教士的。他在2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向伦敦会申请做宣教士，伦敦会就接纳了他。但是他的亲戚朋友啊，却向他泼冷水啊，说他是个大好青年，为什么要到外地去宣教呢？浪费他的青春呢？又说他在家乡侍奉神的机会已经非常多啦，又容易收到果效，他根本不值得到外面去宣教。但是马礼逊并没有被他们的影响而改变他的心意，他对中国的负担仍然是很重的。好了，另外一方面了，在那个时候要到中国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东印度公司一直不容许马礼逊上他们公司的船，要一直等到1807年马礼逊才有机会从美国坐大轮船到广州去。马礼逊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以下著名的一段对话。一位船主挖苦这个年轻的宣教士说，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想到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去革除他们的拜偶像的陋习吗？马礼逊就回答说了，岂敢，但神就可以做到。这段话可以反映出马礼逊对神的信心和他自己的决心了。那当时东印度公司为了维系他的商业的利益，就禁止一切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活动，他们怕得罪了中国人而影响他们的贸易。马礼逊在广州的时候就已经常常受了他们的监视和限制的。但是马礼逊到达广州以后，就立刻找到两个天主教的教徒，教他们中文，说中国话，并且开始编了一本字典，又秘密的翻译圣经。东印度公司的人看他编的字典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益的，于是就很欣赏他，赏识他，所以他到中国不到1年半就被东印度公司聘请他做翻译员了。那本来马礼逊并不想干这个世俗的事物的，可是他明白了，唯有通过这个方法才可以使东印度公司给他传道的方便。当然了，东印度公司优厚的工资也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在与东印度公司接洽的时候，马礼逊与当地一位英国医生的女儿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女性是不可以留在广州的，所以马礼逊只好就把太太安顿在澳门，然后他就半年时间留在澳门陪妻子，半年时间到广州为东印度公司做事。在1821年他的妻子死了，孩子也送回英国去了，马礼逊却因而有更多的时间翻译圣经。马礼逊讨厌做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他始终看自己是个宣教士啊，只是不能公开传道而已。他传道7年以后终于有人信主了，为了避免触动英国和中国官员的怒气，他要秘密的为这位新的信徒施洗啊。在1815年马礼逊把翻译好的新月圣经出版， 东印度公司几乎要马上的辞退他呀。东印度公司不喜欢马里逊翻译圣经，那固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了，但是使马里逊最不开心的就是其他圣经翻译者的竞争了。在1806年，早在马里逊还没有到中国之前，威廉·克里在塞兰坡的同工马士曼已经开始研读中文，他也准备翻译圣经。那很明显的，马士曼希望成为第一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能够被后世尊崇。他们的竞争相当的尖锐啊，结果似乎是马士曼胜出了，他抢先把圣经翻译好了，但是代价却是很大的，连他的儿子也说他的翻译并不完美。而另外一方面呢，马里逊的中文翻译本却经过仔细的校对，所以说啊，水准是相当高的，所以后来的人呢，都以马里逊为中文圣经翻译的先锋，而马士曼却反而没有人认识他了。后来马里逊继续翻译基督教的书籍，并且暗中的传福音，但是当时中国和英国常常因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啦，经常要谈判啦，所以马里逊他必须要常常去当翻译，他的时间根本不由他自己支配。后来中英两国终于开战了，他简直忙得筋疲力竭，在1834年他终于死在中国。同年东印度公司也被迫撤离了中国。在马里逊离世的前两年呢，他的接班人出生了。那以下我所介绍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戴德生在1832年在英国出生，他不到五岁就已经常常说啊，长大之后啊要做宣教士，而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国。戴德生从小就刻意的装备自己要往中国去宣教，也在伦敦医学院学习医术。1853年，有消息说自称为基督徒的洪秀全已经在中国称帝了，也就啊自己封自己是皇帝咯。戴德生参加了差会中国传道会，认为那是最好的时机，就命令戴德生立刻动身前往中国。那个时候戴德生只有21岁，医学课程也还没有学完成。戴德生到了上海之后，起初是很不习惯的。要知道中国传道会原来只是一个小差会，根本没有什么组织。戴德生刚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接待，没有同工，他觉得非常的孤单。上海的国际租界里头有许多其他差会的宣教士啊，他们对这个学业还没有完成，没有接受案例，却又胆敢自称是宣教士的大男孩子啊，非常的轻视哦。戴德生与其他宣教士相处的并不那么愉快呀，他认为他们生活太过奢侈了，闲懒而没有规律，他也害怕听了他们的批评、闲话和冷言冷语，所以他到中国不到一年，就常常往中国的内地跑。有一次他沿着长江而上了，视察了60个还没有宣教士到过的地方，这更加重了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但是戴德生在中国内陆遇到了一个问题哦，他在街上走动的时候非常引人注目，人们对他衣服生活的方式很有兴趣，比他传的福音还要大，因此他就尝试过中国化的生活了。他开始穿中国人的服装，把头发都染黑了，还加上一个假辫子。改变服装以后，他就可以自由地往来着中国的内陆了。那这个方法呀，耶稣会的修士很早已经使用过，而且效果也很好。但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却认为这个做法是很荒谬的。戴德生与他的差会的关系也不好，中国传道会寄给他的钱很多时候连生活费都不够啊。在1857年， 戴德生因为不满差会的态度而脱离了差会，成为自由的传道人。戴德生为了到中国宣教，失去了两个结婚的机会，但是在1858年，神为他安排了一位非常好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在中国出生啊，父母都是宣教士，他在伦敦完成了学业之后，在20岁就重回中国，在一个女宣教士开办的女子学校教书。结婚之后，他们留在宁波3年。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机会，戴德生要接管当地的一间医院，他因此而感到自己才干不足。在1860年，他就决定与妻子回英国再次的进修医学。他们在英国调养了身体，完成了学医，找到了一位宣教士帮助修订宁波话的新约翻译本，而最显著的成就，那就是组织了中国内地会，组织了中国内地会这个差会。内地会的成立并不是为了要沽名钓誉，或者说实现个人的梦想，他的创办人有一颗沉重的挂念着千千万万未听闻真道的华人的心灵啊。戴德生在英国的时候，他所到之处，人们都大受感动啊，不是因为他口才学问了不起，而是因为他对时尚灵魂的那个热切，他的热心。他大声的疾呼说啊，每个月有100万人死亡，他们都没有神。这句话使听的人大受感动，内地会的基础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戴德生知道，那如果他要把福音传遍中国的内陆，他的宣教士就不能有太高的要求，他所要求的只是热切的心和基本的训练。1865年，内地会就正式的成立了。第二年，戴德生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15个新童工再次回到中国。这些新童工起初有很多纷争吵闹，但是戴德生8岁的女儿忽然死去，这个不幸的事件使他们抛开对彼此的成见，继续的同行工作。不久，他们再面对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中国人都很仇视外国人的。在1868年，扬州的宣教士首当其冲的被中国人用暴力殴打对付，拆毁的房子被人袭击放火。英国的《泰晤士报》就说英国政府的威望已经受到损害了，并且责备说内地会是罪魁祸首。这种敌对的言论对内地会非常的不利呀，所以奉献就一落千丈，招募宣教士的反应从热烈就变成了无人问津。就在国际间对扬州事件详情汹涌、议论纷纷的时候，内地会的宣教士静静的再次回到扬州，继续他们传福音的工作。这份勇气对亲眼看到他们受暴徒攻击的当地人来说，那是非常好的见证啊。因此福音的大门大开，很多人愿意来听福音了。他们成立了一间教会，他们的宣教士说那里的信徒与别处是不同的，他们有生命力、热情，而且是态度诚恳。扬州事件之后，人们对戴德生和内地会的抨击仍然是没有停止下来过，暴张的嘲笑、咒骂几乎使他崩溃了。但是内地会的工作仍然不停地向前发展，戴德生常常来往各地巡视各个宣教站，并且回英国带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但是人们依然不断地批评内地会，说他们宣教士的素质低。其实内地会的宣教士虽然不是学识渊博，但是他们全部都肯摆上自己，有热心，肯进入中国的内陆，不怕危险，不怕艰苦。 内地会有不少单身女宣教士啊，戴德生非常看重他们，也把很大的责任交托给他们。在1822年，内地会已经散布到各省。1895年呢，内地会成立了30周年之后，加入内地会投身侍奉中国的宣教士已经超过了640人了。戴德生想把福音传遍中国，但是这个目标也成了内地会最弱的地方，因为他们只是着重传福音，却没有着重招募和训练中国的传道人和建立中国化的教会。19世纪末的时候，局势非常的紧张，社会动荡啊，现代化和西化的势力与传统和排外的势力激烈的冲突啊，国家大权落在保守派的手中。到了1900年，北京下命令要消灭基督教，135位宣教士和53位宣教士的侄女被杀害了，而受害最深的是内地会驻内陆的宣教士们呢。那个时候，戴德生真是身心交瘁，正在瑞士养伤啊。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心灵的创伤无法复原。在1902年，他辞掉了总监的职位，与妻子留居在瑞士。2年之后，他妻子又去世了。他再回中国，但是第二个月他就西劳归主了。戴德生死后，内地会仍然不停的发展。到了1914年，他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差会。1934年，他更达到了高峰。他属下的宣教士一共有1368人。而到了1950年，政权改变之后，内地会和差会都要离开中国了。内地会成立100年之后，在1964年，他就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顾名思义了。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事工已经扩散到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处去了。戴德生对宣教事工的贡献简直是无法计算的。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意向而又按部就班的把福音传到一个如此大的国家的，19世纪以来呀，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了。如果没有他的意向，也不知道今天的宣教事工会停留在什么光景之中。他擅长组织，号召力强，能够使人看到他所看见的意向，并且与他一同参与。你看呢，他早期反对建立教会的宣教策略，但是按今日建立教会的目标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了。但是他所组织的内地会到现在仍然是最佳的差会的榜样，别的差会要过20年才能像他一样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内陆去啊。他对宣教事工的影响可以说与威廉·克里是并驾齐驱的。有一位宣教学家曾经评论说啊，戴德生只受过专业学校的医学训练，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宣教训练，他在工厂上的表现曾引起来很多人的非议，他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但是神要使用他，使聪明人觉得羞愧，神抬举他，原因是他全心关注未曾听闻福音的民族。戴德生在21岁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假使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好了，弟兄姊妹，戴德生以他的一生实践了他对中国的承担，我们才有机会听闻福音，蒙受主的恩惠。到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接过这个福音的棒，献上我们的生命，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闻主救恩的民族呢？ 啊，这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检讨的。我们学习戴德生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希望从中得到激励，以他作为我们一个榜样。戴德生身为是一个英国人，他按照神的命令把福音传给万民，他特别的爱中国，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我想再重复一句他的名言，假使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对中国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同胞有这样的爱心吗？我们对世界其他的民族还没有听闻福音的民族、国家、地区的人民有这样的爱心吗？希望我们都来反省一下。好了，今天的课程就暂时讲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希望我们一起最后做一个祷告，大家低头祷告。慈悲仁爱的圣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不但在圣经当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先贤前辈他们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你在近代的宣教历史当中又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通过对宣教历史的学习，对宣教事业有贡献的宣教士的学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是希望在头脑上能够增加一些宣教的知识，我们更加希望得到的是有主你的爱心给我们，激发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主一样的爱同胞的灵魂，爱世人的灵魂。主啊，如果过去我们有懒惰的，我们不热心传福音的，求你赦免我们，求圣灵督促我们，鞭策我们，让我们不单是在理论上有所学习，更让我们有力去行出宣教的行动来。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内地今天还不能公开的到处去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宣教的使命是主你亲自颁布下来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看为不可能的情况底下，有些地区人们还不能去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去，让我们能够实践，让我们不但是听到，更有行道的能力，在近处远处都去为主你做见证，归荣耀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最后我想再提醒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各个科目都有讲章大纲提供给你的，如果你想得到我们宣教布道史这个课程的大纲的话，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但是我提醒你，你在信里头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资料是宣教布道史的课程大纲，否则的话我就不知道你要的是哪门功课的讲章大纲了，对不对？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